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现代社会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环境中的化学污染物有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威胁着人类的生殖发育和生存。其实呢，现代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药物、毒品，甚至是一些保健品的滥用，都会对人类的生殖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胁。接下来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药物和毒品的滥用与男性不育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药物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性功能和性行为受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和控制，所以说呢，凡是影响和改变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活动的药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人的性功能和性行为。比如说心血管药物，抗高血压药物是影响男性性功能的一个常见的药物。口服降压药的男性病人中，有高达25%的人会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俗称的阳痿，还有射精障碍。引发率比较高的呢是利尿药和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高血压病人经常吃的一种药甲基多巴。像抗心律失常的药物氨碘酮、抗心衰类的药物地高辛等等，这些呢也都可以对神经系统造成影响，或多或少的会使男性出现性功能障碍。说过了心血管病的药物之外，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关注激素类药物与治疗前列腺疾病的药物。肾上腺皮质激素，像强地松、地塞米松、甲强龙等等，用到一定剂量可以降低血清睾酮的水平，导致阳痿的出现。睾酮呢，曾经作为能够返老还童的性激素风靡一时，但是有一些阳痿的患者在打过几针见效之后就盲目的滥用，结果呢使得病情反而加重。这是因为大量外来的睾酮抑制了垂体和睾丸的内分泌功能，使得内源性睾酮分泌减少，干扰了正常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那么这样呢，就会对男性造成一些影响，可以造成男性睾丸萎缩，精子生成减少。像在体育比赛当中啊，一些运动员非法摄入这类药物作为兴奋剂，就容易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对于男性生殖功能有影响的药物，还有治疗前列腺疾病的药物。比如说治疗前列腺疾病的非那雄胺，它是治疗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阳痿还有射精量减少的情况。环丙氯地孕酮以及雌二醇、缺雌酮等雌激素具有抗雄激素的作用，用于治疗前列腺癌，时间长了呢，也有可能导致性欲降低、阳痿、少精、不育、男性乳房增生等一些明显的副作用。除此之外，精神类药物，像镇静药物巴比妥类和安定类，抗精神失常的药物氯丙嗪、甲硫达嗪等等，抗躁狂症和抗抑郁的一些药物，都有可能引起阳痿、射精异常和性欲缺乏。有一些精神类药物用于减肥，在降低食欲的同时，也降低了性欲。 还有胃肠道药物也会对男性的生殖功能造成影响，像西米替丁、雷尼替丁等，这都是广泛使用的消化性溃疡的治疗药物。那么如果长期服用呢，男性可以会出现阳痿、性欲消失、乳房发育等等。胃肠道疾病常用的抗痉挛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大剂量使用的时候也会引起阳痿，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提起注意。像我们日常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所用的抗菌药物，比如说四环素、新生霉素，还有联苯卡唑、甲硝唑等等，这一类的药物也都是对性腺有毒害作用的，长期服用或者是大量服用都有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可以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而影响精液的质量，像隐多美辛就是大家常说的消炎痛，还有可能抑制睾丸中的透明质酸酶，都有可能导致少精或无精以及阳痿。抗肿瘤药物也有可能对男性的生殖功能产生影响，目前绝大部分的抗肿瘤药物像环磷酰胺、还有长春新碱、阿糖爆肝等，都可能直接的损害睾丸的结构和功能，引起精子缺乏和进行性的阳痿。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西药这么大的副作用，那我吃中药可不可以呢？而事实上，一些中药像甘草、黄柏、知母等，如果不正确使用，也可能出现男性性功能障碍。雷公藤、樟脑、麝香、玄参、天冬、寒水石等这类中药，长期服用也会影响生殖功能，降低精子的活力。总而言之呢，大多数的药物啊，对性功能的影响是一过性的。如果我们在停止服药之后呢，都会逐渐的恢复。但是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比如说降压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等等，所产生的副作用就会相对的持久一些。所以在药物的使用方面呢，一定要和医生啊进行沟通，了解一下药物的属性以及会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酌情使用。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除了你说的这些药物，那些性保健品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了呢？的确是这样，为了提升性爱的质量，不少的男性朋友听信广告宣传的所谓增大阴茎、延长性交时间等功效，服用一些性保健品。可是您知道吗？这些性保健品如果使用不当、乱服，有可能造成男性不育。有一些保健品它标称是纯中药，但是呢，其中会掺有一些性激素或化学药物，盲目服用之后可能产生很多的不良反应，甚至会影响睾丸的正常生精功能，带来的损失就不可估量了。所以无论任何药物还是保健品的使用，我们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正确使用，才不会带来反作用和一些有害的后果。刚才说的是药品和性保健用品，再来说一说毒品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毒品分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两大类。传统毒品呢，有的时候被称为麻醉剂，像鸦片、海洛因等，另外还有杜冷丁、可待因、大麻、可卡因。新型毒品呢，则经常被称为兴奋剂，是化学合成的精神类药品，以苯丙胺类兴奋剂为代表，另外还有一些致幻剂，像 K 粉、某些中枢抑制剂等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可以证实毒品有改善性功能的作用。有一些滥用者低剂量短期使用，确实能够起到一些亢奋啊、性欲增强或性功能改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最初使用毒品的时候，由于降低了中枢神经系统对性兴奋的抑制作用，或者是由于药物解除了焦虑和紧张的那种情绪，使得性功能获得暂时的释放。然而，一旦形成毒瘾，或者是持续滥用的时候，无论哪一类毒品，最终都会导致性功能障碍。毒品本身并不能够增加人的任何能量或者是能力，它仅仅能够通过兴奋中枢神经来透支消耗你的生命，接下来的衰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而言之，珍爱生命，我们要远离毒品等一切有害的物质。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最近呢，我们的节目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来信和留言。过敏性鼻炎呢是高发的一种疾病，很多人呢被鼻塞、打喷嚏、眼睛痒、鼻子痒这种症状所困扰，觉得非常的痛苦，在用药啊还有日常的防护方面呢提出了一些疑问，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再次的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王向东医生呢，在鼻炎的防治方面，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方面，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请他为听众朋友解答相关问题。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过敏性鼻炎呢，因为是一个高发病、常见病，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对这个疾病是比较关注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纷纷就这个疾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接下来，我们就请来自同仁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为大家答疑解惑。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好，王大夫，我们先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呢，他说他的孩子今年只有31个月，但是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了。他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孩子很小要吃药，他害怕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有影响。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啊，就是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小的患者，在治疗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那么说，首先这位小患者啊，31个月，1岁半多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说，从发病率来看的话呢，就是说1岁的时候呢，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般比较少，像小孩呢三四岁以后呢会多一点。当然特别小的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像尘螨这个因素的话，他会对小孩，因为他在卧室待的时间长嘛，他会有这个可能会对尘螨这些过敏源过敏。那么再就是这个小孩的黏膜比较敏感，那么这个屋里面这种啊，或者屋外这种气温呀，或者这种湿度的变化啊，也会导致孩子这个黏膜比较敏感。因为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话呢，目前就是说呢，我们说西药，包括比如说鼻喷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口服的抗过敏药呢，它的效果呢还是非常肯定的。那么用药的这个正确方法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用这个药呢，它是去控制症状，那么当症状控制了、稳定了以后的话呢，去逐渐的减量，然后去维持。因为过敏性鼻炎，比如说这个小患者呢，这个小朋友他确实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而且这过敏性鼻炎呢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这个家长都应该有耐心，就说呢一个能够坚持一个啊长期的治疗。那么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呢在可能情况下呢检查一下这小他对什么过敏。那么如果假如说发现确实是对尘螨过敏的话呢，可以想方设法呢去把这个小孩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尘螨呢减少，刚才我介绍的一些方法给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敌人去掉了以后呢，你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对吧？那么第二就是呢，药物的使用的话呢，目前呢有一些非常安全的适合这个小孩的药物，比如说像一些口服的一些抗组胺药、一些糖浆啦，这些呢可以这个小剂量的给患儿的使用，它也是很安全的，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明显的危害。那么当他这个小孩年龄逐渐增长了以后呢，大了以后呢，当他适合这个做这个免疫治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小孩的这个情况呢选用一些这个合适的疫苗，比如他对尘螨过敏，我们就可以在他5岁以后呢可以给他做这个尘螨的脱敏。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慢慢就会对这个尘螨去这个耐受，症状就可以明显的减轻。还是要有信心的啊，通过这个一些预防措施，通过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免疫治疗的话呢，这个小孩以后还是有可能治好。
那刚才呢，王向东大夫回答了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孩子年龄很小，在过敏性鼻炎治疗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呢，再来总结一下，就是当这个患者啊是年龄小的孩子的时候，那么注意要检查过敏源，而且呢还要规范的用药。当有一些药物呢在症状得到控制的时候，可以和医生呢进行共同的协商，来把这个药物停掉或者是减量。这样呢，减少药物对身体的一些副作用，同时呢，还要积极的通过检查来查出准确的过敏源，在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可以进行这个脱敏的免疫治疗。这样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防治，尤其是小孩的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是比较规范的治疗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再向王向东大夫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由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那来自美国的一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他说他的母亲呢是过敏性鼻炎患者，已经发病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期间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经常容易感冒，一感冒呢就会鼻炎发作，鼻炎好了没几天又感冒，那么经常会把鼻炎和感冒给他混淆了。那么他想请教一下王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首先他的母亲呢可能很可能呢啊得的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当然也可能是非过敏性鼻炎，那么这个都属于慢性鼻炎。那么他后面又说这个感冒，感冒呢他实际上就是他这个症状呢类似于感冒啊，他实际上呢不是感冒。所以像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建议啊，建议这位网友的母亲呢到医院呢去做一个正规的检查。那么因为他的症状呢很像过敏性鼻炎，所以我们去建议他做一些这个过敏源的检测，通过皮肤点刺实验或者是这个血清学检测呢，看看他对什么东西过敏。那么找到过敏源以后的话呢，我们就给他有了确诊以后的话呢，那么治疗的话呢就会有针对性啊，有针对性。那么选用一些这个很安全的药物，有鼻用的药物还有口服的药物的话呢，只要坚持去用药物治疗，就像控制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就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控制啊。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说可能有的病人呢比较适合做这个免疫治疗，也可以接受免疫治疗，要经过一个规范的啊诊断，然后一个系统的治疗。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的疑问呢，王向东大夫就为各位解答到这儿。听众朋友，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答疑解惑的。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尽管现代医学科学早已证实老百姓常说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毫无科学依据，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因为眼皮跳来看病，这说明眼皮跳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人们不清楚眼皮跳的真正原因。那么眼皮究竟为什么要跳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眼皮的结构。在医学上，眼皮呢被称为眼睑，眼睑有两种肌肉，一种叫做眼轮匝肌，形状就像是车轮一样环绕着我们的眼睛，当它收缩的时候眼睑就闭合。另外一种肌肉呢叫做提上睑肌，当它收缩的时候眼睛就会睁开。这两种肌肉不断的收缩放松，眼睛呢就能够睁开和闭合。如果支配这两种肌肉的神经受到某种因素的刺激，那么两种肌肉同时兴奋，就会出现反复的收缩，甚至痉挛或颤动，眼皮呢就会不由自主地跳动。出现眼皮跳的时候啊，多数人是自己有着很明显的感觉，旁人却看不出来，只有个别人才能够被旁边的人看到眼皮跳。那么眼皮跳用治吗？眼皮跳呢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的眼皮跳不需要治疗，很多人都经历过生理性的眼皮跳，它的发作呢是一过性的，发作时间不长，经常是几秒钟，跳动的程度呢也不严重。这种眼皮跳啊，一般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只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如果您愿意的话呢，也可以用热毛巾进行局部的按摩或热敷一下，眼皮跳就会逐步的消失。 病理性的眼皮跳则需要治疗。因为有的人呢，不光是眼皮跳，甚至连嘴角和半边脸都跟着一起抽动，还会感到恶心和头晕。这种眼皮跳只有在找到并消除病因之后才能够停止。那么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劳累、紧张还有疾病。比较严重的病理性的眼皮跳是面肌痉挛之后引起的，这种眼皮跳则是颅内疾病的症状，有可能呢是因为支配眼皮的肌肉冲动的面部神经被血管压迫，产生异常的神经冲动引起，很难自愈。所以呢，一定要尽早的请神经外科医生来进行检查和治疗。所以呢，在这儿提示各位朋友，如果出现长时间并且逐渐加重的眼皮跳，应该及时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另外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出现眼皮跳的症状，那是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呢经常的看手机、电视、电脑，可能在短时间内啊目光是比较集中的，这样呢有可能会使得眼皮出现跳动、眼睑震动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多休息，放松神经，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局部呢热敷一下。同时呢照一照镜子，瞧一瞧，摸一摸，看脸部眼睛周围有没有萎缩或者其他的一些跳动抽动。如果眼皮跳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星期，就应该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เรื่องสมองจุกกิดในคลองอารมณ์สนาทไม่จัดไม่ในใต้บองของเครื่องกรมอมปุลโปรจันเนื้อชงายปีสงวนแสนประจันคลองจันทบชีวิตกิดสนาทแต่สำคัญคลายสนาทประจัดโดยในปรนจันตกทวนสองกดออร่าตาให้ตาไวแม่ดูคยงจองอินเรียงอาเปลี่ยนในใต้ได้กิดมันเนียงอายมันอาจบังแม่น้องจำนายกันจะได้เพราะจันเนื้อเพราะกันเพราะจันต้องจะตายจัดมวยคำเมียนแกจะหนังใสก็จิตไม่ประหามจันกลวนอายเล่นจำใบเธอชมเพราะจันตรงจันเรื่องสมองจุกกิดในคลองอารมณ์สนาทไม่จัดไม่ในใต้บองของเพียงกรมอมปุลโปรจันเนื้อชงายปีสวนแสนประจันคลองจันทบชีวิตกิดสนาทแต่สำคัญคลานสนาทประจัดโดยในกรนจันตกทุนสองกดออราตาหาดเอาไว้ไปดูคลุมจองกินแกงอาเต็นในใต้เร่งกันมันแดงอายมันนาดบักไม่น้องจะได้โปรดจันทร์ได้ประกันโปรดจันทร์
จำใบหรือชุมเพราะฉันหนุ่มจนมันนานบักแม่น้องอ้อย